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稍微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在新造族类元首的十里面，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一同，那个时候就后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死了。同样的，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我们也都复活。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啊，在这边讲到受浸的时候，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虽然那天在他里面我们都死了，但当我在受浸的时候，我在这里做见证，我在这里做一个宣告，我在这里做一个表明，我借着受浸我要归入他的死，从此以后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再也不是我原来的人。我表示我借着进到水里面，我跟他一同埋了。所以我有一次我们那里的受浸聚会，我那天还特别打上我一个很红的领带，是我结婚的领带。我说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所以我还特别把我结婚的领带拿下来戴。我说因为我今天要来参加你们的葬礼他们刚开始还听不懂。我是受浸聚会就是安息聚会，你知道吧？今天是准备把你们这些人都给埋掉的，进到水里面就死了，表示我在这里表明我归入基督的死，我在这里承认，我在这里接受这个伟大的事实。当他那天死的时候，我跟他一同死了。当我从水里面上来，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想再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我们比较明白。这里有一个书签啊，我这里有一本圣经。那这本圣经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奖金，我拿去买的圣经啊，已经用了30年了。那这个书签呢，是在我20多年前，22年前，1979年，我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那我的姊妹在这个书店里面看到这个书签蛮漂亮的，所以她就买了。他就寄给我，所以原来这个书签跟这个圣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从1979年他寄给我以后，我就放在我这个圣经里面。从此以后，这本圣经陪我跑过了好多地方。我到耶路撒冷去，我的圣经跟我去耶路撒冷。我到法国，我到德国，我到加拿大，我到哪边去，他都跟着我去。不仅仅他跟着我去，里面的书签怎么样，跟着去了。因为从那一天当他进到这个圣经以后，他的命运、他的遭遇、他的经历跟这个圣经是一个。有一天我的圣经去，我去帮一个老姊妹抬东西，我把他东西放到弄火，把圣经放在车顶上，我就帮他弄完了以后呢，这个迷糊啊上来就开着车就走了，结果这个圣经就掉了。那掉了以后，我是在美国加州掉的，结果掉了以后，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是我最宝贝的东西，求你帮助我把它找回来。结果隔了一个月以后呢，是隔了大概1000多里的另外一州的，就是我从前读书的地方，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找到我的圣经了。因为我里面贴了一张字条，就是我从前在 Oklahoma 读书的地址啊，就是人家好心人捡到，就帮我寄回去。寄回去以后，他们要辗转找到我的电话打给我，所以呢，这本圣经就回到我的手中。弟兄姊妹，当我的圣经掉的时候，我的书签跟着他一起掉了，因为他在他里面。过了一个月以后，我的圣经又失而复得，书签在他的里面也跟着失而复得，他所有的经历跟遭遇都跟他是一样。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太伟大的事情。基督死，我们死，基督复活，我们复活。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不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使我们在基督里。那这节圣经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好了，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到底我们怎么样进到基督里，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我们要管。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从此以后，基督身上所有发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跟他同经历、同遭遇、同命运、同前途，太伟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次讲到同定，我们跟主同定十字架。所以那一天，虽然2000年前我没有真正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因着我在基督里面，他死了我也死了，当他复活我也复活，当他现在升上天上，升在高天，坐在天上，弟兄姊妹，保罗也说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虽然我们的肉身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地位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太宝贝了啊！所以呢，这是讲到同死啊，讲到同死。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了，属肉体坏的一面有好的一面，坏的那一面显而易见。那我们现在来看好的这一面。但是在讲好的一面以前啊，为了要让大家今天晚上都很讨厌自己啊，我们再多读一两节好不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对不对？第八章，第八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看见了没有？属肉体的人不仅仅不能得神的喜欢，而且根本就是与神为仇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源头，肉体跟圣灵他们征战的焦点就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要得着我们，彼此是为敌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呢，你也讲到说，肉体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啊，它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肉体是跟神为仇，肉体是跟圣灵为敌，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好可怕的事情。那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属肉体的事情，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他讲了15项，然后他底下就说到，他说行这样的事，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我现在又告诉你们，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属肉体的人跟神的国度没有份的，得救是仅止得救，所有的工程都被烧掉，而且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而且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且更进一步的来说，我们根本就是以神为仇的，而顺着肉体撒种的要从肉体里面受败坏。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经文真是很多啊。所以当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这个人要有一个新的评价，因为我们太喜欢欣赏自己，就算我们知道一些弱点，虽然是黑还是秀美，我们很懂得自我欣赏。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说，她说我家里面养了这么多女儿啊，那漂亮的女儿爱漂亮吗？也就算了，那个不漂亮的女儿也爱漂亮，天天打扮，天天照啊。那如果说是不漂亮的女儿爱打扮，那漂亮的女儿也爱打扮，人都是喜欢把自己弄得很好，欣赏自己。拿到照片你先看谁啊？先看自己，对不对？啊，如果团体照你要负责加喜送给别人，你一定加喜自己漂亮的还是别人漂亮的？那很多人都是加喜我这张照的最漂亮，我就加喜几张，对不对？如果我这张照的很丑，我就换一张嘛。比如说我们明天照个团体照啊，那你是负责加喜的，结果你正好闭眼睛，你大概就不洗这张了，你就洗另外一张，你张的眼睛好好的，你才不管别人闭不闭眼睛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个人，这很容易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我们什么叫做肉体啊，那不见得是那些显而易见的坏东西，就是所有旧人生命里面出来的都叫肉体，而肉体在神的眼中都是受咒诅被定罪的，你就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多么谨慎。好严肃的事情， 保罗他为什么说，他说 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保罗是在律法面前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完全的啊，他是希伯来人，真的希伯来人，他是这么严谨的法利赛人的门下受教的，他在律法上是这么完全，好像没有人可以找到他毛病的。但是保罗当真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人认为良善，认为好的，在神的眼中都是从肉体的源头出来，神不能要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你就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子那么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也不敢再那样子的刚高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圣经知识、自己的恩赐，因为很多时候它的源头不是从神来。当然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平衡啊，不要以后一天到晚就要说你这个一定是肉体啊，你今天讲到一定不在圣灵里啊，你这个意见属肉体，不要拿去衡量别人，我们要在乎自己，不要去衡量别人，要小心自己。我希望我今天我的生活、我的行事、我所过的年日、我所经过的遭遇，在神的眼中被神数算，去争这些干什么呢？我们反而要怕自己的肉体出来。所以当我听到说连长的弟兄们讲到说要怕肉体如同怕大麻风一样，我就觉得他们真是认识神。那大麻风太可怕的事情，污秽或者玷污别人、传染给别人，让自己受苦，也不能荣耀神。他是要怕肉体像怕大麻风一样。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些事情啊，就罗马书。那罗马书第六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真理上、在客观的地位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启，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那个同死的事实。这是一件发生的事，已经是一个事实了。那我们只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呢，是要让我们主观上能够真正经历去活出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境界。所以六章比较重在客观的真理，八章重在主观的经历。那么中间经过了罗马书七章。那我常常讲啊，我们基督徒最熟的一节圣经是哪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四六节，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讲的嘛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我个人觉得，当然不见得准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基督徒第二熟的经文啊，恐怕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然后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对不对？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那这句话我从小到大，从我的那些哥哥们带领着我的那些叔叔们，就开始常常听他们讲这句话。然后我就从小就学会这种叹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哎，从小就学会这个呼喊，痛苦的呼喊，我真是苦啊，到老了还在喊，那真丢脸，对不对？那保罗早就在第七章已经把那个这么重要的一章圣经摆在我们的眼前，要叫我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情形，而能够进到第八章，真活在圣灵的释放中，真活在那个与主同活那个荣耀的得胜里面。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到第八章，比较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我很简短的把第七章简单的复习一下。那我想你们因为在座很多都是做话语出口，那这些圣经你们都很熟，但是我只是稍微把它简单的复习一下，让我们比较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比较清楚。那七章讲到四个很重要的属灵定律，那加上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的，一共有五个属灵的定律。那这五个定律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很清楚，至少在真理上我们要很清楚，然后在经历里面我们就求主一点一点的让我们从这里面 看见了，然后怎么样子从七章的挣扎里面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第八章。那么什么叫做律呢？我想这个律我们很容易明白啊。律就是说当有一些有一定的条件符合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啊。那最简单的一个律，对不起，我拖一下衣服。那最简单的一个律呢，就是圣经上啊，不是啊，我们人容易明白的叫做地心吸力，对不对？那非常容易明白的啊。那你在上海从十层楼外面走出去，你已经掉到地上去啊。你跑到美国纽约去走，它一样掉。你早晨走它会掉，你晚上走也会掉啊。弟兄走会掉，姊妹走也会掉，年长的走会掉，年轻的走也会掉啊。那你不要说你心情不好想自杀走它会掉，你心情好你也会掉。绿一直在，一成不变，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那个事情就会发生，这叫做绿啊。那么罗马书七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爱主的，听好啊，爱主的为什么常常失败？罗马书七章还不是写给那些在主面前这个不认真的人，因为不认真的人他不会有这个叹息的，他会觉得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谁不犯罪呢？这个算什么罪？他错了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反而会 把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啊，他自己犯错他就先找你的错，他你看你跟我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就劝一个年轻人啊，劝他悔改信主，他说你不要再活在罪里面啊，罪的刑罚，罪的重担，罪的什么，那个人就反驳那个牧师，什么罪担，牧师啊，这个罪担多重啊，50磅、100磅、100斤、200斤，那罪担到底多重？我从来不觉得。那牧师说你如果死的话，我放500斤在你身上你都不觉得重担，他是因为你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你没有罪的感觉。那些有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的啊，是那些真正在主面前认真，连保罗都一样。保罗写这段圣经是用第一人称，用我来写的，不是用我们这些人来写的，他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第七章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好，我们就不容易真正活在第八章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虽然我知道你们在座都是传道，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需要回到很根基的点，因为对我来说这章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从小听十架的信息，很年轻就看宾路易斯母铜锭的亮光啊，但是自己一直都没有开窍，一直到我27、28岁之后好像才开了我一点啊。那时候才突然发现这么重要的一件真理，这么重要的一个救恩摆在这里，但是神儿女们常常忽略到它。所以我花几分钟给你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好不好？那讲了以后我就会一节一节圣经这样看，你们就会比较知道。所以你们现在都翻到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录音可能会听不到，下面有一个人来帮我写好了，这样子我可以在麦克风上，就我念字你们写好吧。有没有一个姊妹来帮我写，或弟兄好不好？有一位来帮我写，这样我可以对着麦克风吗？没有关系的，你们字都比我好看的，没有关系的。在他写之前啊，在写之前我这边画了一条界线，叫做十字架的分别界线啊。那么人站在这里，永远有两个拣选，一个呢，你帮我写随从圣灵，来，一个是随从肉体。好，那我们现在来就说，所有的人永远有这两种拣选，任何时候他就是有这两种拣选啊。对不起，应该是对基督徒来说的，没有还没信主的人他连第一个都没有，哎，我还需要你。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五个律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第一个呢，请你在这边写个一，写神的律，太高了是吗？那这是在七章二十二节他说的，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么神的律有一个特点呢，是在七章的十三节啊，对不起，十二节，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请你在这边写圣洁公义良善。你来，好好好。圣洁公义良善三个。所以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讲到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十四节呢，讲到说律法是属乎灵的，而十六节呢，讲到我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第一个律讲到神的律，就是神那个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弟兄姊妹，这个律永远不改变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五章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天地都可以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呢，你也特别讲到啊，他说你们那些不听我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你们，就是你们这个如果不听我的话，将来有审判你们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来审判他。那弟兄姊妹，神今天对我们所有的要求，圣经的律法，神从来不改变，他永远是好的。当然凭着血气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因行律法称义，但是呢，并不代表律法的要求神不坐在我们身上。神来，主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基督徒不是借着守诫命活律法活出来被称义，基督徒乃是借着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来，不是借着守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不改变的。谢谢你啊。那第二个请你放在这边，写个二啊。第二个律呢，叫做心中为善的律，心里面想做好的律，愿意为善的律哈。哦，你的字真漂亮。那这个律是在哪里呢？你们圣经都翻着了哈。二十一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着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这就是第二个律，心中的律啊，就是心中愿意为善的律，这是第二个。这是在我们里面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心里写在这边。
嗯，我
写三个。不行，有关系的，写三个。第三个叫做罪的律。这个八章第二节把它形容为罪的律，但是呢，它更详细的解释啊，就是我刚才读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个罪的律，你帮我多解释一下，写说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我想这段的经文信息听起来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需要让大家知道。那么第四个呢，请你写在这边，叫做死的律，死掉的死。这也是在第八章啊，讲到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死的律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失败被掳的律，就是我这个人得胜的那个心智失败了，所以呢就生出罪来。 趁着你高你帮我一下好吧，你帮我把这个一写高一点，然后底下要写五才行。在这边，在这边，你只要写一就好了，就写神的律高一点的，就不用全部再写了。好，这边帮我写个五，是生命圣灵的律，这是在罗马书八章的。好，谢谢你啊，那底下的就看我的，请坐。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啊，那这个这几个的关系，他现在只是把它写出来了。那这五个律啊，那我们基本上知道这个关系。那第一个呢，讲到神的律，圣洁、公义、良善是属乎灵的。保罗都说我应当承认他是善的，所以这是神不改变的律法，神的要求。天地可以废去，这个永远不改变。那当我们听见了神的律，那我对那些爱主的人，对那些有心追求主的人，他很容易呢，这个时候第二个律就发动了，就是想要做好，想要做好。一听见说成根很好，哎呀，我以后每天早上五点一定要起来。一听到圣经读经这么重要，我每天要读十章圣经，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里面的情形。然后一碰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弟兄一交通说要会数算自己的年日，生命有限啊，然后就赶快年底就立了很多的字，这心中为善的律。但是我想请你们稍微思想一下，在我们所有立的心愿，平均寿命多长？不管你的心愿是什么，你立志说再也不发脾气也好，或者啊，短命，腰瘦，很容易短命的啊！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不然的话，保罗不会这样讲。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也许我暂时得胜了，也许我稍微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至终我一定又掉到失败里面。那个得胜是非常勉强的得胜，但是呢，至少。对那些真正爱主的还有这个，不爱主的连这个都不出来。你讲你的又是老套高调。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第二个这种律常常出来，那感谢主，至少我们还是认真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就必须要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的话中，在主的光中来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得胜。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太想做好的这个点。为什么呢？慢慢听我道来的。因为在我们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保罗说的，在我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那个律交战，然后把我掳去了。所以请你们注意到啊，第二个律跟第三个律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就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恶与我同在。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第二个律在我里面一动的时候，第三个律就动。第二个律不动呢，第三个律还不太动，他在那里睡着，他不太管你的。就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个恶跟我同在，他就动了。这是第一个他们关系的第一个特点。他们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恶一定输。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并且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所以他一定打败了，恶一定输给善的，所以我们就失败了。啊，对不起，没有，恶输给善了。对，输给他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嘛。你都是三赢恶啊，不是，你都是恶赢善。
恶赢善。
好，你是要讲的善恶的恶，不是一恶的恶，对不起啊。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有这样子的？圣经上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读经读过去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1991年那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美军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这个武器啊，那这个英文叫做 Pathfinder。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伊拉克，它任何的炮，高射炮那种炮台啊，它只要砰一下打出一个炮来的话，那美军的这个 Pathfinder 这种武器，它马上电脑就能够一下子找到它炮台的位置，然后呢，立刻用电脑呢就指示他们一个飞弹过去，就把他的那个炮台给打掉了。所以伊拉克呢不开炮还好，他只要开了一个炮，那个炮台就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不开炮还好，你只要一开炮，美军这个东西马上就找到你炮台在哪里，然后马上就送一个飞弹过来，你这个炮台就解决了。这就是圣经上讲的，你好像不动他还没事，你一想做好的时候，实体中另有一个律来和你交战，把你掳去。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说我不要发脾气，就越想越气；你说我决定不要再讲闲话，憋个老半天就是想讲；你说要胜过肉体的情欲，有一些不该有的思想或者不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压制它还好，你越压制它，它整个活起来；你不压它还好，一压它整个活起来。我在美国有机会帮助一些这个同事或者弟兄姊妹，他们发生这个婚外情的事情，他每次在那里一压着，是天天就想他。以前有一个小小的笑话了，但是也是这个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他讲到一个老先生哈，在村里面教他们这个，不是村里面大家都在想那个冶金啊，就是怎么样从金沙里面弄出来，然后变成纯金。那么大家做的呢都没有这个老先生好，他做出来的金子啊纯得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就去请教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的金子弄得这么纯？”那老先生说啊，有一个条件啊。当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决定脑筋中不可以想到猴子。结果大家说好好好，回去。那所有人回去呢，从前不想猴子的，从那天开始呢，我不可以想猴子，不可以想猴子，不可以想猴子，那个猴子就在脑筋里面跳来跳去。你不讲还没事。在我原来读书的那个州啊，是美国第三大钓鱼州。它有一些湖泊，那个湖的旁边一插上一个牌子 No fishing， 就是不可以钓鱼，你进去找就一定找到有人在里面钓鱼。他不插那个牌子还没事，他一插牌子人家就知道这里面有鱼。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在前面罗马书第七章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以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然后后来才发现贪心原来这么过瘾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一想做好就有恶与我同在，而且以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呢，就到最后犯了罪的就变成死了。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讲说生命圣灵的律要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罪的律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个会犯罪的律，死的律是我们失败的律，几乎一定失败。所以呢，当你这个恶想要往神这个要求去的时候，这个三呢就一定出来把你打掉，让你掉回到死，所以你根本过不去，你根本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就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因为你只要想做好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早上说想要起来晨耕，那冬天的时候五点钟听到闹钟，那个脚就是伸不出被窝来，对不对？你越想做好，哎，那个突然觉得被窝怎么这么舒服，你平常都不觉得被窝这么舒服的，那个脚伸出去的一只再缩回来以后，哎呀好舒服，舍不得出去了，真的很舒服嘛。所以你每一次想要做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东西出来跟你争战，把你掳去。 就我们那边以前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要立志起来好好守晨更啊。那么因为他听了一篇信息讲晨更很好，那他就去买了一种闹钟。那我现在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闹钟啊，他是叫你呢铃响以后你不起来，他大概隔30秒钟他就再叫的啊，就一叫到你起来为止，包醒为止，就是这样。他不是只叫一次的，他叫完一次以后隔30秒再叫，隔30秒再叫。那我们那时候弟兄之家2楼3楼全部住的弟兄，然后那个很薄的那个木板一间一间的隔着，那么每天早上5点多他的闹钟就开始30秒钟叫一次，30�秒钟叫一次，我们2层楼人全部被他吵起来，他还在睡觉。所以我们集体跟他抗议啊，叫他把那个表退回去。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挣扎挣扎，想做好做不起来，立志读经读到1月2月就完了。所以很多人出不了埃及，倒闭旷野，每一年又立志又再读一遍。所以马太福音读好多遍，创世纪读好多遍，那底下通通不熟。弟兄姊妹，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他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他这么属灵这么有窍的一个人，他在这个里面经过了这么多次，他一直在那里叹息，我真是苦。但是感谢主，基督启示了他，要胜过律必须借着另外一个律，借着一个更大的律。就到了第8章，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你犯罪才会被定罪，对不对？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就不再定罪，为什么呢？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换句话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达到神的律法。那么当我这样只是一句话讲过去，我等一下还会稍微再解释一下，但是至少要弟兄姊妹要有一个观念，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解释了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重复失败软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难道我们不要立志吗？难道基督徒不要求好吗？弟兄姊妹决定要，千万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啊！回到家以后就说，余弟兄说我们不要再立志了，所以你叫我这个袜子不要乱丢，我现在不立志了，我要照丢。啊，你叫我碗要洗被子要叠，我也不立志了。啊，你要叫我成根，你不要跟我讲那没有用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讲这个话啊！立志行善这个心是宝贵的，只是我们需要有真理的帮助和开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的。因为你不经过这一关啊，我们不会真正承认，像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句话没有捷径的，你必须要去经历它。你不能那么超然的一句话讲过去，除非我们像保罗一样，连保罗都在里面经过了这么久。我们需要经历，我相信我们早就在经历了，对不对？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早一点出来就是了。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真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等到当我们真是这样子承认以后，我们才会去厌恶我们的肉体，我们里面才会真正渴慕宝贵仰望圣灵的帮助。不然的话，原谅我说，什么叫做随从灵而行，我们常常把它当道理讲，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宝贝跟渴慕，因为我们还是很习惯的，很本能的，就照着我这个人原来的个性，原来的这个做法，我们就去做。其实这是基督徒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对罗马书6、7、8章传讲的重视的都比较多啊，你们可能很难想象这3章圣经，特别6、7、8这个得胜的路讲得这么清楚，在美国很少人讲。只要你愿意为神家摆上，愿意奉献，愿意来聚会，大家都已经觉得很了不起，已经很宝贵了。但是我们何等可惜，这么重要的真理常常被人忽略，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些真正能够被神算数、被神宝贵的一些侍奉和生活。所以我说这篇道很重要，虽然是很根基的道，但是却是很重要的道。那么我们底下就讲了啊， 好，你告诉我们随从圣灵，随从圣灵。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做啊？那么我想在这个八章里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我想从第三节读起好了，我们第三节一直读到 第六节好不好。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那个第四节有十个字，如果你们有特别的笔的话，希望你们画起来。就是说这边讲到说，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这底下的这十个字，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条得胜的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十个字我们一定要求主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得胜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除了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同定的事实，我跟基督已经一同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连这个恩典都没有，对不对？我就永远不可能得胜。但是我今天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儿子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所以在我里面有两个生命在我里面，我至少有得胜的本钱了。先不管我们到底活得像不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至少我们知道我里面有主的生命，这是一个得胜的根基，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同定的亮光，同定的启示，一定要求主给我们啊。同定的真理啊，道理我们讲一讲，多听几遍可以明白，但是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天突然摸着了，突然开了，看见我真是死了。我只要接受这个事实，像接受一件任何的事实一样，我带着一个很简单的心来接受它。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里面看到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这件事情。有两个强盗挂在主耶稣的旁边，我们从来也没看到他们，但是我们也就是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有两个人跟主同挂。那同样的呢，圣经上要叫我们接受那一天主耶稣被挂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一同被钉，也把他当一个简单的事实接受他。那么虽然在经历里面我们还没有一下子跟上来，没有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姊妹，她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她说在这个对日看仗的时候，那她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碰到日本人总是很怕的，那个日本军人，那他是可以随便欺负我们中国人的，对不对？对男人是这样子，那对女人那更是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只要听见日本军队的脚步声过来，听到日本人讲话，都赶快躲起来，赶快躲起来。那么打了几年仗以后，有一天呢，突然在收音机里面，大家听到日本人投降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全部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也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说他那一天上街的时候，突然听见日本军队的脚步过来，他本能的又躲起来，要躲到巷子里面去。他一躲进去的时候，他突然想说，哎，日本人投降了，我不需要躲，所以他又走出来。那么刚开始那几天呢，他还是很习惯的就想要躲，原来是已经太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习惯了，八年下来怕惯了，对不对？已经养成了一种本能性的反射动作了。可是当每一次这个事实在里面提醒他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精力来配合。我们跟主同死，我们跟主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简单的接受。那主观的经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等一下我会接着讲我们怎么样子来进入。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同定的启示，这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刚才说律法的意义要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我们再多看一节啊，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再给肉体留地步。虽然我们这么习惯于活在肉体的里面，但是当圣灵一光照我们，当主的话一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又在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里面马上受提醒，不要再随从他。随从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掌握住。什么叫做随从呢？表示我是一个跟随的地位，我不是一个主导的地位，对不对？表示说有人在这里主导，在这里带领，我负责跟随，不然就不叫跟随。如果我带队，我就不叫跟随了。如果是我负责在这里做的话，就不叫跟随。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在这里做，有一个人在这里主导，有一个力量在这里运行，我只是顺着他，我叫做跟随。就跟一个小小的孩子跟他爸爸妈妈出门，他不需要在这里想，在这里设计说我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去买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样子过那个马路，那么危险。你才两岁多的小孩，他不需要管这些事情，他只要把他的小手往那个大手一抓，他跟着走就好了，对不对？爸爸妈妈带着他，他只要负责跟随就好。肉体、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都在运行，他们都站在主导的地位上。所以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战场在你我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想在我们身上争取那个主导的地位上。那么律法的义呢，或者说得胜的路呢，在于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那个关键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看你是要随从圣灵呢，看你还是要随从肉体。他在我们里面是主导的，那么从他的结果很容易知道你到底现在是在随从肉体还是随从圣灵。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就是 set your mind， 就是你会思念肉体的事情，然后呢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只要看你最近属灵的光景，你只要看你跟主的关系，你只要看你自己里面生命的情形，你马上知道你到底是属肉体属神。一个侍奉聚会开下来死的个要死，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在肉体里面开的。一个聚会完了让我们里面发死的要死，我不是说我们都是肉体，但是很多时候我说的肉体不见得坏的，从天然出来的那些热心啊，那些习惯啊，那些责任啊，很多时候也会把我们带到累，带到那种沉，带到那种死，带到那种旧的情形里面。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我超过了哈，可以的。